狗熊阅读第一年数字资料全集上线了，这个数字合集资料包中包含了狗熊阅读第一年发布的全部24期节目，每期节目都分享了一本我个人认为很不错的好书，它们中有关于教育、学习、科技、经济、历史和文化类的非虚构书籍，也有关于科幻小说和经典文学的虚构世界，每期节目均包含高品质音频、视频快速赏析、精美思维导图和原创的读书笔记，一共 6.65G 的思维大餐等你来拿。前往狗熊阅读网站 readwithbear.com 即可查看购买信息了，赶紧登录 readwithbear.com readwithbear.com， 让大狗熊陪你用耳朵轻松阅读24本精彩好书吧。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And you dance like ZZ Jamer. Your clothes are all made by Balmain. And there's diamonds and pearls in your hair. Yes, there are. You live in a fancy apartment off the boulevard Saint-Michel, where you keep your Rolling Stones records. And a friendOf Sacha Distel, yes you do. But where do you go to, my lovely, when you're alone in your bed? Tell me the thoughts that surround you. I want to look inside your head. Yes, I do.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之前大大有名的全国空气质量指数，现在更名为在意空气的这个 APP 的创始人张冰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聊一聊关于一款防治雾霾的指数型应用的产品最初是怎么开始诞生，然后现在是怎么发展，对未来的一些构想又会是什么样的一期专题节目。那么先请张老师自己介绍一下啊，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冰，然后我是福州人，出生在福州，然后曾经在北京生活了13年吧，在北大读了北大数学，读了本科研究生，毕业以后到百度做后台服务器的研发，然后2011年下半年从百度离职，跟同事王军一起组建了一个小团队做 APP 的开发，那么全球空气质量指数这个 APP 就是我们的作品，现在已经改名为在意空气，升级到了全球版。
从国内到了全球啊，这个视野已经不一样了。我现在也在用啊，特别说明一下，这个我刚刚购买了它的这个免广告的这个内购啊，这个是技术人员必须支持，互相支持一下的行为。在意空气，咱们虽然上一期节目有聊过，就是最初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开始关注这个话题的，但不妨在这一期也简单就重复一下。最初你是在2011年是吧，开始关注这个雾霾这个话题，然后在年底的时候呢，开始制作出这个在全国空气质量指数这个应用，然后呢，很多大 V 转发，它就变成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现象级的一个应用。那么最初是因为什么原因起心动念来做这个应用的呢？
最初的话，其实就是 我的小孩是2011年下半年出生的，然后那段时间2011年下半年有就是10月、11月、12月都有几次比较严重的雾霾过程，然后当时就想怎么样能够方便的查那个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查看当前的那个空气质量的状况，然后看了一下那个当前市场上比较那个用户量比较大的几款作品做的都很一般，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就开始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全国空气质量指数这样的一个应用。其实最开始它的名字是叫北京空气质量指数，当时只能提供北京一个数据点的一个这美食馆的数据，后来才升级到了全国版。
你这个真的是一步一步啊，一开始是北京，然后是全国，现在是全球啊，这个
对
啊，以后如果有特斯拉的那个火星计划成功的话，你还可以加上全宇宙这个火全太阳系这个火星空气质量也加入。你们团队最初是只有你和王军两个人是吧？就是
对，很长时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嗯，是怎么分工的呢？你们是因为你们俩好像都是 engineer 都是工程师。
对，分工的话王军是主要做design 还有 web 还有那个就是这方面的事情，一些图标啊还有那个 app 里面的那些这些图片资源啊什么都是由他来制作的，而我就是主要做 code 这方面的事情，包括爬虫啊然后 server 啊然后 iOS 这边的 code 对，都是我在写。
然后大家很多网友都会对一开始第一就是早期版本的那个全国空气质量指数的这个戴口罩的人印象特别深啊，最初你们是怎么想到用这个人的形象来做 logo 的呢？
其实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想到就是画图标嘛，图标很重要一个一个作用就是要让人能够迅速的找到我们的应用，能够有辨识度，能够传播上能够方便传播，所以当时想了一下怎么样让人想到空气质量这个话题。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而为之啊，就是在这个 app 里面的这个图标类一般情况就是有人脸的这个图标呢它的受关注程度要大得多，就是
我倒没观察过这个
因为像很多游戏很多这个应用类的这个小工具类的应用呢往往都是有人的形象，特别是一个那种特写式的这个大头脸的时候，它的那个下载量各方面会很高。我还以为你们之前是有考虑过这个，还是一个无意而为之的这个行为。
这可能算是无意的吧，当时就王军就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素材，其实一个头像素材，然后再自己加上一个口罩，就作为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标。后来不那个有请设计师来优化了一版，加上了一个就是人脸的形象，效果还算不错吧。当然也有很多用户跟我反馈过，就是说跟我们反馈过说那个就是看到这个戴口罩的这个形象觉得不舒服不喜欢
觉得像生病的人是吧？
对，是的是的所以
对可能在
有很多人反馈过，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有一定的文化的这个区分啊，比如说像在咱们那个旁边日本这个国家的人，就很多人戴口罩是一个习惯，或者说显得比较酷显得比较这个星宿街头的那个潮男潮女就戴口罩，但在整体来说好像大家会觉得戴口罩是一个不是太健康的一个行为，生病的感觉
是的其实这个确实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面是不一样的，像日本戴口罩的人很多，但是不太会跟空气质量扯上关系，因为那边空气质量的问题并没有像国内这么严重。
对，不是问题。
对，然后 在国内就不用说了，戴口罩肯定是跟空气污染这个比较相关，然后到西方国家，口罩可能就是跟那个要么就是跟医生生病这些形象挂在一起，要么就是跟比如说什么抗议啊，那个街头游行啊，这些放在一起，反正都是不是很好的形象，也跟空气质量没什么关系。
嗯，对，像因为像我在这个新西兰的话，戴口罩只见过那个特殊从业的这个，比如说在施工或者在捡这个捡草坪的人，会戴口罩，会有这个形，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这个我们就不深入说啊。这个有没有在过程中你碰到一些预料之外的那个开发上的一些难题呢？
开发上的难题其实还好，因为怎么说呢，做技术的应该都那个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当时遇到了什么难题，只要你解决了，你就不会不再会把它认为一个难题，所以目前想过来并没有什么那个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当然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说，最大的麻烦就是人少，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两个人，现在是已经有四个人，但是仍然是觉得人力捉襟见肘，所以对我们来说最大困难就是人力不够，然后很多想做的事情不能很快的把它做出来，这个是我们比较就觉得比较不爽的一个问题吧。
对，我觉得可能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搞技术或者说搞开发的人呢，常常需要去面对那个不确定性或不可知的一些问题要去解决，所以可能这个难题这个事儿反过来也会是一个好事儿啊，就是也会是一个挑战，或者说让人很兴奋的一件事情。我记得那个全国空气质量指数应该是第一批支持这个Apple Watch 的 App 是吧？
是的，当时就是苹果也邀请我们去北京他们的那个实验室，就是去测试那个在真机上测试 Apple Watch 的应用，所以我们相当于是比市面上大多数人都提前用上了这个 Apple Watch。
然后那个因为为什么我问那个关于 Apple Watch 的问题呢，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小型的互动，有一个非常特别小的一个互动，就是我们也去了那个苹果的这个开发者的这个就是邀请啊，就是他那个第一批 Apple Watch 呢请了一些这个开发者去做应用，然后呢去到那个苹果的一个很隐秘的一个小白房间，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工作人员会拿出几只这个还没有发售的这个 Apple Watch， 然后呢给大家做这个自己的应用的测试啊。我记得当时我自己去了以后呢，但这事儿呢又不让说啊，那会很隐蔽的在那个朋友圈或者在微博里面会说一下啊，今天去了哪里哪里小白房间。我记得当时你在那个我发了帖子之后，在微博上有说啊，你去的是那个 Coral 的那个测试小屋是吧？
对对对，
对，现在咱们应该说就没问题了，因为
已经过去好久了，这个事情
对过去好几年了啊，算起来已经是这，当时你做这个Apple Watch 的这个应用的时候是。就是应该也算是一个新的挑战嘛，但我觉得似乎它的难度不会太大啊，就是这个Apple Watch 的版本的话。
其实挑战并没有什么特别特别难的嘛，每年苹果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我们每年也都会适配新的东西，它就跟我们适配一个新的特性差不多。只不过它因为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独立的设备嘛，所以说要学的东西会稍微多一点，当然按部就班的实现起来就好了。而且当时是到苹果那边有苹果的工程师现场指导，所以也就还好了。
对，然后我还有个疑问，就是你从 第一年到现在做这个在意空气这个应用之余，有没有考虑过做其他的一些应用呢？有没有考虑过做一些其他方向、其他领域的东西？
对，我们其实我们团队也做，其实是做过的，就有另外做了两款，LBS 相关的吧，就是当年 LBS 比较火的时候，我们也做了 LBS 相关的小应用，是在另一个账号下面偷偷的发布，也没有做什么 marketing， 然后效果不好，然后也看不到什么长期发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前途，纯粹也是练练手吧，所以后来也就没有继续维护了。目前还是我们还是主要精力都是放在维护在意空气这个 app 上面。
嗯，哎，你之前是有把所有的这个注意力和精力都觉得在意空气这个应用一定会变得特别的火爆，然后大家会特别关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说最初，你和王军在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先做一个东西出来，自己能满足，能够用。就是最初你的考虑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考虑呢，还是一个就是先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考虑？我有点好奇。
并没有什么长远的考虑。我们一开始其实想做这个空气这个应用，也是其实也是想练手嘛。
嗯，
一开始做的就是做北京的这个美食馆这个数据的发布。
嗯，
在我们看来，这个做的比较简单。不是很复杂，然后我们投入的精力不需要太多，就可以做的比市面上同类的产品要好。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就是 1.0 版本是我们两个人用了两周的那个业余时间就做完就上架了，然后实际上是没花多少时间。后来一直维护下去，就是因为这个应用就是受欢迎的程度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期，然后不断的有用户会给我们发来反馈，想提出各种各样的需求，然后就一直支持我们到发展到现在。现在因为我们团队也小，也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仍然是把这个应用作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工作的重点吧。
嗯，但我觉得你做的这个定位很准，就是一直在做这个跟空气质量有关，而且从最初的北京啊，然后到全国，然后到全球，而且不同的，我现在在看这个在意空气现在的这个版本啊，就是里面有加入了这个空气质量的不同国家的标准，就是 AQI 的标准有美国、中国、英国、印度，然后呢，除了有这个收藏的不同的地点之外，还有像这个净化器和监测器，就是可以和硬件来联系，这些功能其实挺复杂的呀。这个有硬件，而且有不同的这个数据的来源，要怎么去筛选呀、抓取啊，这些问题都要考虑。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故事，或者说一些特别的方面呢？比如说这个 AQI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因为很多人可能对这个空气质量只知道一个 PM2.5， 但这个 AQI 又是什么东西？
AQI 实际上它是衡量空气质量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指数，就是它是一般都是就拿中国和美国标准来举例吧，他们都是一个0到500这样的一个数字，数字越高说明这个空气质量越差。然后AQI 它相对于 PM2.5 的区别就是 PM2.5 它是一个客观的值，就是空气当中有多少的直径在 2.5 微米以下的那个这样的颗粒物，把它撑出来它的重量，PM2.5 的值是多就是多少，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值。但是 AQI 它是这样算的，会它一般是根据各个地那个这个地区的那个各个污染物，除了 PM2.5 还有 PM10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等，每一个污染物它的污染的那个浓度算出来，然后取出最高的那一个，然后再根据这个国家的标准 对应到一个 AQI 的指数上面去、
嗯、
所以同样的一个空气质量的一个污染情况用不同的标准是会算出不同的 AQI 出来的。
嗯，
这个
诶，然后我看有不同的标准啊，比如说中国美国印度这三个标准好像上限都是到500，然后呢这个有一个英国标准上限好像就到10还是多少，
对、英国是0到10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的
啊。然后这几个就是它这几个标准有没有那种就是早期像微博上经常有人说哎，美国标准已经爆表了，中国标准还在一切正常，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还是现在这个已经比较平均了？
实际上是那个就拿中美的区别来说，美国是在那个怎么说，就是在那个前几档，就是空气比较好的前几档，它对那个污染是比较敏感的，就是说比如说 PM2.5 24小时浓度是100的时候，100毫克每立方米的时候，中国标准下面它是属于第三档轻度污染，而这个时候美国标准是已经到了第四档 unhealthy、然后这样的话那个空气质量的那个分档的不同就会对应的健康建议就会有不一样
啊、可以这么通俗的举例啊，就是美国人觉得自己的命更金贵一点，就是如果在一开始这个阈值它比较低，就是不像到，但是到了后面就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没区别了
啊、是可以这么说，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可以这么说、
对，其实我觉得关注雾霾这几年好像每个人都学习了很多，这个被迫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学习了很多跟空气质量有关的专业名词啊， PM2.5 PM10， 然后现在呢我们知道又有一个标准叫 AQI 啊。我刚刚在对话的时候我现场点开这个空气质量啊，这个在意空气的这个应用呢查了一下，我查了一下成都啊，就是咱们国家中部啊，这个城市，硬度指标今天就是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它是393，哎呀，还挺高的，非常差啊，像这个说是非常非常差的空气。然后中国的这个指标呢 ，AQI 是290，是重度污染。美国的 AQI 呢也是290啊，看来咱们刚刚说那个印证了，就是到严重的时候都差不多啊。
对，
但他的说法是极不健康。然后英国指标呢也是10啊，污染很高。然后现在我看一下这个全球的排名，全球排名最佳的是这个加拿大阿尔伯塔，然后之后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新西兰的惠灵顿是全球排名第5啊、这个最佳的空气质量最好的地方啊，欣慰啊这个。然后看看最差是哎呀石家庄咱们中国大陆石家庄352，对，我现在看的是 AQI 的指标，是全球质量最差的地方，仅次于咱们中国之后的是印度啊，瓦纳纳西，286，然后之后我看从最差的第一到最差的第前50名吧，就都是咱们和印度这个
对
分头啊，中印兄弟，友好体现在这个倒数的这个排名上。然后刚刚那个排名，我觉得石家庄还挺惨的，怪不得有首歌叫杀死一个石家庄了。这石家庄最差。
河北那块是一向空气质量是都是比较差，这个也真是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不是跟当地的那个钢铁产业有关系。
对，然后我有关注你这个应用里面有那个硬件的指标，就是有两个好像有两个净化器，或者说这个可以去连接飞利浦，还有一个叫 Laser Egg， 这个是你们和这个硬件厂商有合作吗？还是一些商业的
一些商业的植入或者是什么的，这个形式是怎么样，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这个我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空气质量的一个专注空气质量的一个应用，我们希望是把这个应用做成一个平台，然后那个就是吸引比较有实力的这个厂商进那个加入相关的厂商，像 Laser Egg 它就是一个空气监测器，是一个灵敏度很高，然后那个工业设计也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空气监测器，我们自己都在用，感觉就挺好。它也在那个 Apple 的那个 Apple Store 里面也有卖，所以对大家有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东西，也不贵，对，可以在家里放一个，然后随时关注家里的空气质量。然后另外一个飞利浦就是作为一个那个就可以接入他们的那个空气净化器，这样子的话就直接在我们的 APP 内就可以远程操控自己家里的净化器，可以开关啊，调节风速啊，然后等等，就实现这些功能。
哎，我问一个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比较鸡贼的这个用户啊，看到这个空气质量指数一直在用啊，全国空气质量指数一直在用，然后后面呢也换成了在意空气，然后突然看到哎里面有硬件，然后就会想哎，那会不会这个硬件会影响或者说有这个一些合作的这个硬件的厂商会影响你的这个指数的数值呢？会不会你们会故意的去夸张，或者说故意去减弱一些地区的数值，然后让大家来购买？会不会有这种问题会提出来？
目前没有，我们没有接到这样的反馈，但是我们自己是担心会给用户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我们是比较在商业化这方面是做的比较克制吧。首先我们选择的品牌跟我们合作品牌都是一些比较有知名度比较大的品牌，除了飞利浦之前在我们这边进行过广告合作的，还有像博士啊、耐克啊等等，都是一些世界一线知名的品牌，所以这个就能够希望能够打消说那个用户说你给我推荐的这些都是什么我没听说过的牌子，你们是不是为了推销这个牌子然后故意造假数据等等的，这个就希望能够通过品牌的这些知名度，品牌本身的质量来够维护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声誉吧。另一方面我们提供的数据我们会在就是每一个城市的详情的下方就给出这个原始数据的链接，所以你要是觉得这个数据不对你就可以自己到原始数据的那个上面去核对，这样的话就不会就希望能够打消你对我们这个公正性的一些疑问吧。
我现在正在看北京的这个数据来源，就有北京 memc.com.cn， 应该是北京气象局嘛，这个是，然后还有这个政府的啊，北京 mb， gov.cn， 还有 Twitter 的北京 air，Twitter 这个应该是美联储美领馆的。啊，美食馆的这个数据啊，行，这方面呢，其实更多大家可能在意的是这个数据来源，如果能够就是确保这个数据来源是一个开放的、这个透明的一个平台的话，其实我觉得肯定大家是希望这个应用能够长远的发展下去，而且其实从方便性上来说，如果能够在跟空气有关的应用里面有一些跟空气有关的产品其实是能接受的，就是作为用户来说是肯定能接受的。
是的，其实这个我们的考虑是这样，就是以前我们都是只提供数字然后告诉你说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污染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相当于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那么现在空气质量差怎么办呢？怎么样可以改善这个空气质量呢？所以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些硬件的合作能够相当于是给用户一些解决方案吧。所以想把这个链条补充的更完整一些。
说起这个怎么去 解决啊，怎么去行动？咱们不说那些大的问题啊，雾霾治理那个太大了，我们不是一个小播客能够做的啊。但具体到个人，就是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具体的技巧和方法？关于这个雾霾的这个防御和保护家人，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一个，就是你的最终极、最有效、最狠的方法是直接离开北京。你这个我觉得具体到一些比如说日常生活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就是一些工具设备或者生活习惯，生活习惯或者是一些比如说食物和保健品之类的，你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一些一些推荐能够给在听节目的朋友一些帮助呢？
这个其实我个人的了解并不会比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多太多。我的做法就是在空气差的时候就尽量避免暴露到室外，对，尽量避免出门。因为即使你戴了最好的口罩，你到那个室外很严重的污染的情况下，仍然会有污染物会进到你的那个肺部，进而进到你的血液当中，所以避免不了还是会受到影响。所以当雾霾严重的时候，就主要就是 AQI 到200以上的时候，就尽量避免出门，避免那个就是进行那个大负荷的运动，然后留在室内，然后室内一定要开空气净化器，然后要选择比较可靠比较信得过的一个空气净化器。然后另外就是可以考虑像我刚刚推荐的那个雷豆，就是采用一些这样的一些室内的监测器来实时的关注室内的空气质量。如果说发现室内的空气质量差了，要赶紧把空气净化器的那个风速档要调高。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补充一下，就是当空气转好的时候要记得多参与户外运动，提高抵抗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从自己来这个来提高自己的能力，不光是靠装备啊，不能只是做钢铁侠，还是要做蜘蛛侠，自己的能力也要提高起来。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要在意这个事儿，要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或者说对自己的健康这是自己要负责任。因为好像在国内很多学校，就我见过的呀，一些这个中小学有雾霾或者有这个空气质量不是太好的时候，学校也不会说鼓励或者说提倡让学生去戴口罩呀什么的，就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或者说他们是怕麻烦呢，还是怕这个担责任，或者是太敏感，就很多学生他没有这个意识。这一点我觉得至少我们比如说像张斌或者像大狗熊，我现在自己也是为人父母啊，或者是有很多即将为人父母的朋友，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要对自己的家人啊，这个下一代啊，小朋友啊，长辈啊，这些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观念。最终如果因为空气的质量自己健康受损，那不是别人的问题，那别人对你没有责任，自己对自己才有责任。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一些像在北京一些好的私立的幼儿园啊等等，这些他们都会采购一些比较好的空气净化器。当然不只是学校了，有一些好的公司，好的那个健身房也都会做这样的一些那个设备上的采购。所以大家如果需要出那个选择比如说幼儿园啊或者是这些场所的话，你要注意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那个空气净化器等等的。
对，
这样的一些设备
之前是听起来好像是奢侈品，现在变成一个必备的一个居家必备就
是的
工作也是必备必需品。那么有一些关于这个在意空气的问题啊，就是我昨天说今天要和张斌连线的，有很多朋友反馈了一些问题，或者说一些特别有趣的一些互动啊，这里咱们来现场来回答一下。 有网友说这个为什么到500以上就不显示确切的污染数字了？这个问题你觉得怎么回答？是没有必要显示了吗？我觉得
我不太确定他说的是什么情形啊，但是是有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按照国内的标准上限就是500，那个 AQI 中国标准就是500，不能超过500。超过500的话，我们曾经因为超过500，然后接到了有关方面的通知，
你懂的。
所以
对，
这个就不能细说了。所以还是跟官方保持一致吧，不然会有麻烦。
简单说就爆表了，就是这个人类的测量设备最高的上限是500。那也可以这么说啊，就真的到500的时候，你任何看到这个表是到500的朋友，一定要在家里面做好这个灾害的防御措施才行。
是的，既然已经到500，那我超过500，实际上是超过500，超到多少？600还是700？其实已经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都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灾害级别了。
其
实就赶紧要保护好自己比较重要。
对。然后有一位朋友问说，我坐标在西安，但是在哪里我觉得国内都会有，说戴 3M 口罩跑步可以吗？这个你觉得可以吗？虽然你不是说自己很擅长这个雾霾的这个知识，但你直觉感觉戴 3M 的口罩有意义吗？这个
可以，当然是可以，你愿意去跑没有人拦得住你。但是我就像我刚刚说的，当空气质量严重的时候，你戴的再好的口罩仍然它不可能完全把污染物全部挡在口罩外面，总会有一部分污染物会进到你的你体内，尤其是在运动的时候你的呼吸交换的那个气体的那个速度会大大的提高，这样的话会大大的增加那个进入你体内的污染物的数量，所以空气差的时候还是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比较好。
对，
当然你可以选择去健身房，那些开了
配了那个空气净化器的健身房，
对，开了空气净化器的健身房，可以在那里面做室内的跑步机运动，那是没问题的。
对，这点还是要看就是看天气情况了，不要随意出门如果很严重的话，不要去就去那种自我挑战，最终可能结果还是自己难受。然后有人问这个，为什么 Watch App 现在不支持时间旅行功能了？是之前有支持过这个功能吗？
对，这个其实我要说明一下，这个也是比较抱歉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次在意空气的这个改版是一个我们的 App 是全部重新重写的，相当于重新建了一个项目，然后所有代码都是新的。
你肯定是在 Swift 下面写是吧？
对，是这次就是全用 Swift 来写的。
对，
所以是之前的有一些功能并没有很完整的移植过来，就是除了这个时间旅行旧版的一些功能也没有，到现在为止也都没有完全移植过来，这个会在后面慢慢的加上。当然至于特定的这个时间旅行的这个功能，我其实并不打算把它加回去，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话可以从苹果官方的一个态度就可以知道，就是升级到 WatchOS 3以后，这个时间旅行的这个选项默认是关闭的。
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功能在 Apple 这个生态当中应该是会被一个逐渐淡化的一个功能。本身在 Apple Watch 上面那个更多的应该是查看数据，而不是需要你做交互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我感觉这个功能目前来看不会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先级上面吧。
对，其实我也觉得 Apple Watch 更多就是抬头看一眼，就是瞄一眼的这个使用场景是最多的，真正你要在上面做任何互动，我现在连出去走过路跑步那个要点开那个运动的那个我都嫌麻烦，都懒得去弄就是情愿就是无所谓了，就带个手机都可以。所以
主要是太慢了，就算是新的这一代还是太慢了， 它要是像手机上操作速度的话，那还可以接受。但是手表现在的那个响应速度还是很不理想。
然后有朋友问啊，我说下一个问题啊，有朋友问说，改数据严重吗？啊，这个如果你刚这个朋友我就直接回答了。如果你听到刚刚上面的部分的话，应该就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因为数据是来自于官方公开的这个几个渠道啊，像美国使馆什么的什么的啊。至于他们这个渠道上面的数据是否准确的，那请这个不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能够说清楚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去再去关注。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就像刚刚说的，可能中国的数据美国的数据在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健康档它会有一些区别，但是整体来说你可以比较，而且这几个数据都公开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整体来看。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指标的确是几个数据都一致，都显示很不健康，那毫无疑问这个就是一个不健康的这个天气啊，就减少出门，它更多是一个参考啊。对这个就是我已经替你把这个问题回答了啊。然后
这个问题其实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有可能你会发现我们应用当中提供的数据相对于官方的会不一致，或者说你看到我们应用的数据跟其他几个应用像天气应用啊什么的提供的数据不一致。不一致的现象是什么？这个是会有的。这个就是说不同的应用它抓取官方数据的那个速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会一般官方数据发布以后，我们一般会在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更新到我们的应用当中。对，但在抓取到之前，就你可能会看到会是不一样的。这个现象是会存在的。这个也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这个不可能，就我们还是会持续改善我们的那个爬虫的性能，能够尽量的能让这个数据的延迟会降到更低吧。
有个朋友问，在意空气的 logo 图标是什么含义？三角形的，我看你网站上已经最后都有，但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会说的更准确一些。
这个图标的含义就是，它是一个那个从古希腊那个四大元素当中的天气那个空气这个元素当中，它的元素的形状就是这样子，还有一个炼金术当中的那个空气符号，它也是这样的一个符号，所以我们就选用了这样的一个符号的形状，然后呢把它做成我们的 logo。关于换 logo 这个，其实我也想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要换这个 logo？ 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口罩这个形象，除了在国内，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并不能把它跟空气质量这个两件事给关联上，所以我们这个版本既然是想面向全球，向所有的地区都提供这样的这个数据，那么就不能选用继续用这个口罩这样的一个图标。我们其实觉得挺可惜的，我们是挺喜欢这个图标，但是真的是没法继续用，所以就重新设计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图标。
对，这一点我觉得视野不一样了，就是现在关注的点会不一样。如果之前只是在国内的话，可能更多考虑的就是哎呀这个空气质量嘛，戴着口罩这个感觉会很一致。但你现在可能从图标的这个寓意就发现已经是关注不仅只是在国内，就是它也是其他的全球的这个范围。然后我自己看到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们加入了这个花粉的这个数据，就这个其实特别特别好，因为好像它在国内是一个大家不是太关注，像是一个小众群体，但其实我们正应该去关注一些这种的确有需求啊，但又不一定能够有很大的这个数量体量的这个人群，就真正是对人有关注。
对，这个花粉这个数据也是我们这个新版本当中提供了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功能吧，就是但是目前这个花粉数据并不是就覆盖的地区并不是很多， 目前是只有美国是有比较全的一个划分数据，然后北京、北京其实之前就是大概在十月份是短暂提供过一段时间的那个花粉数据，然后最近可能是因为花粉季已经过了，就这个数据就官方就暂停了。
嗯，
我们会继续观察，如果明年春天它继续提供的话，那我们也会重新加回到我们的 APP 当中。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在欧洲等等的这些地方慢慢的把花粉的数据都加上。
嗯，对，好像像我大概知道好像日本人花粉敏感过敏的人也特别多，估计这个数据在那边也会比较受重视啊，可以考虑一下。
对，是的，其实很多发达地区那个空气质量本身并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花粉很多人是都会对花粉过敏的，所以这个数据他们可能相对来说更关注一些。
嗯嗯，然后我个人的建议是强烈要求加入更多的国外的这个数据啊，比如说像我自己现在在这个新西兰只有一个数据点，就是惠灵顿啊，然后我在的这个奥克兰还没有啊，然后像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差不多，就是也是已经开始有了，特别好，但是如果以后能够增加更多的这个城市，增加更多的这个来源的话，会更有就是对更多的人有帮助啊，像澳洲好像也是有很多因为有很多华人居住嘛，有不同的城市啊，也可以之后慢慢的增加啊，但是个人的一个需求。
这个的话就得看当地的环保部门政府机构他有没有发布这些数据，如果他们没有发布的话，那我们其实也无能为力，也没有办法把这些数据加回去。当然我们后面可能会考虑就不太依赖官方的数据，像比如说通过众包的方式啊，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自己来设一些监测点，这个当然是比较长远的目标了，这个就短时间还实现不了。
对，有一些关于这个应用的一些远景嘛，或者说一些构想，就是在不泄露这个机密的情况下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这个其实刚刚也说了一点，就是我们是想把这个数据的覆盖程度再提高一些，这个一方面是跟各种的数据提供商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可能会尝试自己布一些监测点嘛，当然这个的话只是有这个想法，具体实施起来难度是相当大的，这个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
嗯，
近期的话我们还是会中短期的话我们还是会把数据的分布程度先不断完善，同时我们还会再跟一些硬件厂商进行合作，就给用户更多的一些空气方面的一个解决方案吧。
嗯嗯，好的好的，今天我们不知不觉啊，这个聊了也很开心，然后也挺长时间，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全面的回顾了一下空气质量指数的这个应用，之前过去然后还有现在这个在意空气，然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期节目更多是关于开发关于应用，好像跟我实际的生活关系不大，但是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关注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个元素，就是空气这个元素。那么我们虽然不一定说能够解决雾霾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空气质量现在变得很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大家看到我在节目里面我有查这个现在我们全世界排名最差的这个空气的这个排名呢，都是我们和印度兄弟啊。但我们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可能是一个很长时间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但至少呢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了解了这个知识，还有呢就是在意愿上去关注它和在意它，因为它毕竟是和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有了一些具体的参照，比如说有这个指数，每天可以更新的这个工具，有在意空气的这个工具之后呢，你才会真正的去在意空气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们张斌，你们这个新的名字其实取得非常好，在意空气啊，因为它真正要 关心和在意这件事情，它才会变得在生命中有价值。也特别感谢你们能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每个人实实在在的改变生活的生活细节或者生活品质的一个工具。最后张斌和大家总结一下吧，如果让你用或者说如果让你和现在在又使用这个在意空气的用户或者还没有使用的这些人讲那么一两句自己的一些做这个应用的一些心得和感受的话，你会怎么说呢？
怎么说，这个也是我也不知道该一下子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空气这个东西吧，不像其他的水啊食物，这个你水和食物是你可以自己挑选好的来源，但是空气的话，如果空气差你是躲不掉的，所以而且空气这个东西对健康的影响也是比较显著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不能轻视这个问题，希望能够重视起来，然后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比如说口罩净化器啊，然后在手机上安装像我们这样的在空气这样的应用，来时刻提醒自己和家人，然后关注空气质量等等。当然有条件的话还是可以考虑就是搬到条件更好的地方来生活。
对对，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躲开这个严重污染的地方。好的，大家在听完这期节目的之后呢，也建议都去下载一个在意空气。首先它是一个免费的应用啊，我们都可以去使用。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支持一下开发者，在里面呢购买去除广告的这个内购啊，一年也就6块钱，那这样的一个支持呢可以让这样的应用呢变得更好啊，然后呢让我们开发者呢继续能够更好的维护它，做出更好的这个产品，然后做更好的应用，然后增加更多的功能，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都希望的一个事情。然后那么最后也就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聊了很长时间，还是要再次感谢张斌来到咱们节目，大家去关注在意空气的这个网站和你们有微博吗？还是有一些联系方式，可以怎么找到你们呢？
网站就是 air-matters.com，我们的英文名字叫 air matters。然后微博的话名字还没改，新浪这个效率太低了，我们的微博名字仍然是叫那个全国空气质量指数 APP， 这个名字。然后也可以通过微博关注我们这个官方账号，也可以关注我们几个开发者的那个账号，也都可以通过那个官方账号他的关注列表可以找到我们几个开发者。
好的。
然后也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通过邮件反馈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这个是我们就是跟我们联系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吧。
对，邮件反馈。好的，谢谢张斌啊，咱们
谢谢大狗熊的邀请。
好嘞，好，那先这样，再见。
再见。And there's diamonds and pearls in your hair, yes there are. You live in a fancy apartment off the boulevard Saint-Michel, where you keep your Rolling Stones records and a friend of Sacha Distel, yes you do.But where do you go to, my lovely, when you're alone in your bed? Tell me the thoughts that surround you. I want to look inside your head, yes I do. I've seen all your qualifications you got from the Sorbonne and the painting you stole from Picasso.Your loveliness goes on and on, yes it does. When you go on your summer vacation, you go to Juan-les-Pins,
with your carefully designed topless swimsuit. You get an even suntan on your back and on your legs. And when the snow falls, you're found in Samoritz with the others of the jet set. And you sip your Napoleon brandy, but you never get your lips wet. No, you don't. But where do you go to, my lovely, when you're alone in your bed? Won't you tell me the thoughts that surround you? I want to look inside your head, yes I do. Your name, it is heard in high places. You know the Aga Khan. He sent you a racehorse for Christmas, and you keep it just for fun, for a laugh. They say that when you get married, it'll be to a millionaire, but they don't realize where you came from. And I wonder if they really care or give a damn. Where do you go to, my lovely, when you're alone in your bed? Tell me the thoughts that surround you. I want to look inside your head, yes I do. I remember the back streets of Naples, two children begging in the rags, both touched with a burning ambition to shake off their lowly born tags. And they try. So look into my face, Marie Claire, and remember just who you are. Then go and forget me forever, but I know you still bear the scar deep inside. Yes, you do. I know where you go to, my lovely, when you're alone in your bed. I know the thoughts that surround you, 'cause I can look inside your